感谢神的恩典，你看我进来笑嘻嘻的，因为今天能够来到这边也是神特别的恩典保守。你们知道昨天下了好大的雪，我一早就准备好小心谨慎的开车，一路平平安，感谢神保守带领。所以你们今天能够来也是很不容易，停车不好停，开车不好开，等下回去要小心的开车。但是感谢神的恩典，今天是主日，我们说七日的第一日，也是主复活的日子，所以大家能够欢喜快乐来到神的殿中也不是偶然的。就像我兄弟还有我姐妹还有我们还有个外甥女从纽约一早开车过来，这都是神特别的保守和带领。所以今天有机会来你们当中分享神的话语，我挑那首诗歌301首，这个咪咪浪他写的这首诗歌就说，特别是提到做爱的奴仆，不知道你们唱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到，他写了两个地方，使我做你爱的奴仆。你知道，当一个人在爱情当中的时候，他心甘情愿，他愿意为他摆上所有，哪怕是海枯石烂，他都愿意。所以今天我们在谈着做主门徒的时候，我们能不能带到这样一个境界，就是我们愿意做耶稣基督爱的奴仆。你知道有的时候你来教会听见有人在台上讲，我们是神的仆人，我是神的仆人，今天是神感动我做服事。弟兄姊妹，他若自称是神的仆人是高抬自己了。你知道我们今天在神面前的地位，有一个说法是做神的儿女啊，我常常背给你们听，就是约翰福音1章12节，凡接待他的就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。这方面来看是神的儿女，另外一方面看罗马书讲，以前我们在犯罪的时候是做罪的奴仆，现在我们信耶稣以后做义的奴仆。所以那个传道人说我是神的仆人，高抬自己了。什么叫仆人，什么叫奴仆，相信你们听得懂，奴仆就完全不一样了。仆人只是做点工打点杂叫仆人。所以我们今天教会有机会来，今年题目说做主门徒，可能兄弟今天集中在做门徒做仆人做奴仆这一方面来跟大家分享。但是呢，你知道我是学自然科学学机械的，弟兄姊妹朋友们，尤其是朋友们，我有个负担，就是每一次若有机会做见证做分享，我应前面几分钟带一些福音的，要确定每一位来这边的弟兄姊妹，特别是朋友们，你是不是已经成为神的门徒，神的仆人，是成为基督徒啊？有人把这个分得很清楚，我一概讲做主门徒。以前我背了很多罗马大道，我姐妹说你不能再背了，已经背了好多次了。人有罪，罪的工价乃是死，耶稣基督为我们死，神的爱再次向我们显明，然后呢我们口里承认心里相信，对不对弟兄姊妹？那么张弟兄除了这四节圣经外还有其他圣经呢，我找给你们看哈，罗马大道讲完了，那先换另外，就是希伯来书9章27节说，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，死后且有审判。大家才刚刚过年，我必须很诚实跟你讲，希伯来书讲得很清楚，按着定命，这是已经定下去了，人人都有死，死后且有审判。但是感谢神，我们不停在这边，使徒行传4章12节说，除他以外别无拯救，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。那个他就指耶稣基督，耶稣基督之外没有人可以靠着得救。然后约翰福音14章6节，耶稣自己说，耶稣说，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，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按着定命人人有死，但是只有一个人能救我们，耶稣说他自己就是道路真理生命。然后我刚刚背过了，就是约翰福音1章12节，凡接待他的就信他名，他还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。最后用哥林多后书5章17节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 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所以在基督耶稣里面是一个新造人，就成为神家里面的人。待会我们擘饼聚会的时候，我们会看见耶稣基督邀请我们在这个爱的宴席里面，因为他用他的身体为我们破碎，他的宝血为我们流出来，所以我们今天能够被邀请成为神家里面的人。我们要做什么事情呢？口里承认，心里相信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特别是朋友们，要如何做主门徒，一个最简单的条件，要认识自己，我是一个有罪的人，我是一个不能救自己的人。你们若学过一点牛顿力学的话，没有人可以把自己举起来，没有人可以把自己举起来，一定要靠外力把它举起来。同样我们有罪，我们没办法脱离这个罪，没办法脱离，只有靠外在的力量，耶稣基督来救我们，能够脱离这个罪。然后要承认耶稣能救我们，耶稣的宝血为我们流出来，然后就这么简单，口里承认，心里相信，就成为神家里面的人，就成为神的门徒，就做主门徒。有人说那么简单呢？就是这么简单。反过来讲，今天我不记得我们纽约市长叫什么名字，他很有钱，他很有地位。有一天你去敲他门说，市长，我跟你做看门的好不好？还不要说做他儿女哦，我跟你做看门的，他先看看你，你知道你是谁，你为什么要帮我做这个事情，你有什么目的，你有什么作用，你是不是看我什么东西。你看到没有，人跟人之间就有那么大的一个差距，但是耶稣基督亲自来到我们面前。你看启示录说耶稣在门外敲门啊，那幅画画得很清楚，是那个门是没有门栓的，是要你自己开门的。为什么耶稣来他自己不会进来？他可以进来，但他要我们开门迎接他进来。所以朋友们，信耶稣就是你自己打开心门，接受耶稣进来，这样你就成为一个新造的人，成为神的儿女。然后我们今天谈这个做主门徒，才你坐下才知道有我在谈什么，有意义，对不对？那么既然今年这个题目是做主门徒，那我就加上两个字，叫做要享受做主门徒。有一些人呢，信耶稣信得好苦。为什么信得好苦呢？因为譬如有人说，哎呀，我一信耶稣我就不能抽烟了，大家来教会没有人抽烟，他们不能抽烟了。我有看过有些人躲到外面去抽烟，还有个弟兄他说他信主以后不能抽烟，他躲到厕所抽两根，因为逮到机会一抽两根。所以哎呀，我不能做这个，不能做那个，做主门徒好苦啊。有人说做主门徒好苦啊，甚至我上次不跟你分享，一个年轻人他说，刘叔叔啊，他对刘志雄长老讲，刘叔叔啊，我没有信耶稣之前，我做什么事情都不会被抓到，现在 我信耶稣一个小错就被逮到，就罚站罚坐罚，好苦啊。所以有的时候有人说信，其实啊，有三个字我送给你们，都是中国字很有名的，就是一个是忍受啊，像今天这个雪你忍受啊，我不要指证有人讲说哦这个天气不好啊，这个天气很烂啊，就很坏，不要说你要忍受。但是呢，中国字还有一个叫你要接受。今天下大雪，我们住在纽约地区没有办法避免，你是不是能够不但忍受，而且你也接受。最后我送给你们一个字，要享受。当然在雪地开车不容易，雪地找停车不容易，不过你可以享受那个美。今天早晨我们从纽约州开过来的时候，突然间那个太阳又大又红，虽然路不好开，我一面开一面很紧张，但是哎，有个大太阳好大好，你可以转变成享受神所创造的大地多么美。其实这个雪有多美吗？科学家告诉我们，每一个雪花都是不一样的雪花，你仔细看那个雪，哎呀真漂亮真美。当然开车是不舒服了，就要小心谨慎，也要求神特别保守带领。所以不只是忍受，还要接受，然后你享受。所以我们今天来谈做主门徒，我待会告诉你们做主门徒不容易，但是呢，虽然是不容易，但是我们要大家已经信耶稣了，都是接受忍受接受然后享受。所以我希望我们回去以后，原来做主门徒是一种享受。我们以为我们失去了，其实耶稣说失比受更为有福。我一直还在想这个问题， 为什么施比受更为有福？我的父亲过世了，我的母亲也过世，他们的坟上都写了这六个字。他就要告诉子孙们，要施比受更为有福。所以就是还在我一直想这是为什么这样。所以我今天用这个罗马书十二章一节二节，很多人都用这个经文，我也用过这个经文讲过，但是今天的题目是集中在做活祭，要把自己献给神。所以弟兄们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，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。第二节说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、纯全、可喜悦的旨意。所以提到这个旨意，所以今年我想了一个，就是送给大家，也是对我自己的勉励。这个我学了一个英文字叫 resolution， 就是说我今年一个目标，我今年想达成的一个，我想尽量遵循的，就是什么是神的旨意。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六、十七、十八，我讲过，不过还可以再提。因为圣经的话有个好处，就是讲了再讲，再来再讲，中间有没有八十岁的？我六十八岁，八十岁老翁在读圣经也可以读得懂，楼下三岁的那娃娃他也可以读圣经也读得懂，但是有些我们真的读不清楚，有的我们真是还做不到。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六节，要常常喜乐；十七节，不住的祷告；十八节，凡事谢恩。你看，常常喜乐，不住祷告，凡事谢恩，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。你看这个多重要！所以我们人一生当中要常常喜乐，不住祷告，凡事谢恩，不要忘记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定的旨意。感谢神啊！我把它定做今年我的一个愿望，我期待要常常做到这个事情。同样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第三节，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，远避淫行。神要我们成为圣洁，因为神是圣洁的。所以我说这两节圣经不但我自己要注意，也送给大家作为今年一个特别，就是要常常喜乐，不是祷告，凡事谢恩。因为我小的时候在教会里面常会问问题，我怎么知道这是神的旨意？我怎么知道？刚我提到一点，那个不能抽烟的事情啊，若是你抽烟，我不是故意要冒犯你，你有你的自由。但是我就问过王子老牧师啊，我说为什么教会里面都没有人抽烟？为什么他们教导我们不可以抽烟？圣经上没有讲不可以抽烟哦，是不是这样讲？王子老牧师他很客气，我很喜欢他，因为我小时候就看到他，而且是他用这节圣经1960年呼召在台湾东海大学，他说呼召哪一位弟兄姊妹朋友们愿意把自己献给神站起来。我那时候十二岁，我站起来，我回应这件事。所以你看，我记得这个罗马书十二章一节，把自己献起来，我站起来，把当作活祭。他就是那个时候1960年呼召我。这王子老牧师就说，他说抽烟好不好你先不提，我讲个笑话给你听啊。他老牧师很有风趣的，1990-92左右他去主那里，他说啊，有一个弟兄啊，那个弟兄已经信主了，到了天堂门口，他说天使说等一等等一等，你的名字有没有在生命册上？有，我信主了，我哪一年还站起来觉知什么，我都信主，你看我还有受洗证书呢。天使说我找不到。他说拜托拜托拜托，我再帮我找一找，帮我找找。那个天使就是他讲寓意嘛，他说哎，找到一个章，东倒西歪的，然后哎，我叫张手里，哎，找到手里有点模模糊，有点灰，我帮你拍拍。他说你在地上是不是抽烟的？他是故意讲这个，就是一种讽刺的，就是说，所以他并没有说抽烟不能上天堂，不能得救我。但是我要跟大家讲，就是说，什么叫神的旨意？哎，有个弟兄很好，他就告诉我，在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二节，你们要抄可以抄下来。哥林六章十二节，凡事我都可行，但不都有益处。你做什么事都可以。哥林多前书讲不都有益处，凡事我都可行，但无论哪一件，我总不受他的辖制。你看了这个地方就稍微带出一点，为什么不能抽烟？我甚至告诉你，你能够不抽就不要抽烟，因为受他的辖制。我弟弟那个时候晚上十二点，他为了没有烟， 到处去求啊，找啊，找一个烟，好可怜。有一个在台北做宣教的王志雄，王弟兄，还是王继雄，有一天神呼召他到隔壁村子去传福音。那个台北山路晚上很好走啊，他不愿意，他不愿意，但是他是圣灵感到他去要去，那个人需要得救，他就摸黑走了山路，咚，路上碰了一个人，他说你是谁呀？他说你要干嘛？他说我要去买烟。那个人为了没有烟，他冒生命去山路去找一根烟来抽抽。那个弟兄受责备，他被烟捆绑，他必须要拿烟。神感动我去救那个人灵魂，而我不愿意去，所以他自己受了责备。所以这边回到这边，凡事都可行，但不要受他辖制。哥林多前书十章二十三节说，凡事都可行，但不都有益处，凡事都可行，但都不造就人。哦，弟兄姊妹，所以你要了解神的旨意，还很简单，帮助你就是说能不能造就人，讲话能不能帮助人，做事能不能帮助人，对不对？然后哥林多前书六章三十一节一个总话，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。所以除了神的旨意说要常常喜乐，不住祷告，凡事谢恩，要圣洁，另外负面来讲就是要记得这个事会不会受辖制，记得这个事会不会就是说帮助人，最后要荣耀神而行，你这样就把你整个人生的方向弄对了。那么我们做门徒是怎么样门徒呢？彼得前书二章九节讲说，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，我们是特别被神选出来的，是有君尊的祭司，是圣洁的国度，是属神的子民。你看我们做神的子民，做主门徒有四个不同的方式，是被拣选出来的，是一个君尊的祭司。若是你读过旧约的话，祭司是非常尊贵，在神面前烧香献祭，跟神跟神直接打交道了。然后圣洁的国度，你还有讲了圣洁，是属神的子民，我们属神的。但不要忘记做了这四个身份，后面说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。做主门徒要宣扬那个招我们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做主门徒不只是享受做主门徒，成为神家人，哎，感谢神啊！当我读了旧约利米书的时候，原来这句话他提醒我，耶利米书九章二十三、二十四，耶和华如此说：智慧人不要因为他智慧夸口，有的人很有智慧；勇士不要因他的勇力夸口；财主不要因他的财物夸口。这里讲了有智慧、有勇士、有财主，但是二十四节说夸口的要因他有聪明，认识耶和华，又知道我喜悦世上施行慈爱公平。哎，这是旧约这么讲，新约怎么讲？哥林多前书一章，弟兄们，可见你们蒙召了，按照肉体有智慧的不多，有能力不多，有尊贵的不多。感谢神啊，旧约新约都前后呼应。若是来到神面前要有智慧，我读了博士，平常我不愿意讲我读博士，博士有什么了不起？他只懂一点点，我只懂一点点，其他我不懂。若是说要有智慧的人，那么那些乡下人怎么办？那些种田的怎么办？那些我是做教授现在退休了，那些考试每次考不好的那怎么办？那有智慧的人，那么其他人就不能得救了。还好圣经上没有托要有智慧。另外说有勇力，哇，我年轻的时候力气很大，现在有的时候开一个瓶子都开不开。有勇力什么了不起？ Michael Jordan 有几个 Michael Jordan， 有几个 Jeremy Lin。 还好圣经说不是靠勇士，财主，哦，我真希望当财主，财主多好，哪一个是王永庆，哪一个是 Bill Gates， 哪一个是都有钱。还好圣经上告诉我们不是靠智慧，不是靠勇力，不是靠财力。真正来到神面前，感谢神。约伯记二十八章，我们来翻一下好不好？因为有的时候有人说，张弟兄，你每次讲到不翻圣经，所以我要告诉你们，我也是翻圣经的人。约伯记二十八章，好，你们有翻到的可以帮忙翻一下。这个二十八章讲得很清楚，讲那些地啊，有铜矿，有路矿什么的。 28章28节，很好记，这个28章28节，他对人说，敬畏主就是智慧，远离恶便是聪明。你看，一个敬畏主的人就是有智慧，他能够认清楚原来主是一切，原来基督是一切，看到没有？所以真正智慧是认识神，然后远离恶事便是聪明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为什么要读圣经？圣经告诉我们，原来认识神就是智慧。刚刚说，凡接待他的就信他们，他也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。今天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女是特别蒙福的，尤其今年2017年刚刚开始第二个礼拜，我们来到神面前要感谢神，又是一个新的一年，为去年2016神怎么保守带领感谢。有好多时候很危险，但是神都一一保守带领过来，对不对？然后我也没说过，我3月份急诊住院，后来医生告诉我说，你不能再有压力了，你不能再有工作量，所以我就回学校退休了。一个很健康，我很健康，然后小学是健康宝宝，但是时间到了也就投降了，就投降了。看到没有，这边周报里面后面 一大堆，眼睛不好，脚不好，手不好， 都生病了。可见的我们在神面前没什么可夸，你靠你的智慧吗？你靠你的勇力吗？你靠你的财力吗？有些在座经过二次大战，你还记得吗？买一斤鸡蛋要用一车子的钞票，那个钞票已经贬值到不像样的时候，那些钱根本就是没有用了，宁愿买个鸡蛋还好，那些钞票没用。所以有的时候靠智慧，靠勇力，靠财力没有用，但是感谢神，耶稣基督说在他里面有平安。弟兄姊妹，新年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有平安。那么做主门徒，其实不只是做主门徒，其实是做主的仆人，或者说更厉害，做主的奴仆。刚刚我特别挑301首，你知道什么叫奴仆吗？奴仆很可怜，奴仆真的很可怜。我们家曾经用了一个，我妈妈因为身体不好，用了一个乡下来的一个女孩子，吃饭的时候她烧饭，她烧得好好，她不能坐在一起吃，我们是很客气让她坐下来，但照规定仆人是不可以跟主人一起坐吃饭的。所以你若是读过圣经，这样就是说仆人真的很可怜啊，仆人没有自己的时间，仆人没有自己的地位，没有自己的财产。你看啊，路加福音17章1到10节，耶稣举个例子说，你们谁有仆人耕地或者从田里放羊回来，就对他说，来坐下来一起吃饭吧，没这回事。那个主人说，你赶快过来树上袋子帮我准备吃了，等我吃喝完了你才可以吃。然后仆人照所吩咐的去做，这样他做完一切只说，这是我本分该做的。你看没有，做仆人的没有自主权，没有自己的时间，没有私人财产，甚至生死大权在主人手里。出埃及记21章20节21节讲得好可怜啊，人若用棍子打奴仆或卑女，历史死在他的手下，他必要受刑。21节讲得好可怜，若过一两天才死，就可以不受刑，因为他是用钱买的。弟兄姊妹，奴仆很可怜，第二天才死不必罚，因为他是用钱买来的，奴仆什么都没有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若是有人自称说我是神的仆人，高抬自己啦，仆人还有一点权，奴仆什么权都没有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不要把你们吓到了，做主门徒你说等于做主奴仆，其实刚刚这首诗歌讲了，我甘愿做主的奴仆。弟兄姊妹，若是你谈过爱情，尤其是女孩子们，当你爱上那个英俊小生的时候，你愿意为他做任何的事情。大卫那个亚比该，你知道亚比该他的先生叫拿巴啊，那个故事，那亚比该怎么讲，我情愿帮你洗脚，他为了爱慕大卫，他说我帮你洗脚。弟兄姊妹，有的时候当你在爱中的时候，这个东西是一种爱的流露，你宁愿做爱的奴仆的时候，你就认为这不是 很苦的事情，这不是忍受的事情，不是接受，而是享受，享受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所以我要跟大家谈一点，就是说做主门徒要记得，就是说要接受他，然后剩下就是我们内在要修身，要多认识耶稣。我今年等于去年的春令会，我们在纽泽西有个春令会，那个弟兄讲了说，我们要认识基督，要得到基督，然后呢要享受基督，最后要跟大家讲要传扬基督。所以我们做主门徒，第一个要先要认识他，要得到他。弟兄姊妹，有的时候我们有宝贝在身上，宝贝在家里，我们不用，很可惜了，很可惜。这本圣经呢，多宝贝，我给你们挑战，你们去年读了几遍圣经呢？你们是不是常常读圣经呢？有没有每天要花圣经？哦，最近我听到一句话，就是当我不敢特别强调这句话，那个神保罗牧师怎么讲？为什么要早起读圣经呢？他说太阳出来就没有了，他这样讲。后来他说，你知道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时候，那个玛呢，太阳出来就没有了。当然他是强调要早起读圣经，我不敢说太阳出来读圣经读不出东西来了，我不敢这样讲。他只是说要早起，因为早起心思很清晰，很容易跟神有亲近的时间。所以若是你能够养成这个习惯，先把这个习惯也好，我一起来刷洗以后，我就把时间分别为圣归给神。你这样很喜欢。所以我这样做主门徒有三件事情要做到。第一件事情，你要把时间分别出来，这个时间要分别出来，早上拿出一点的时间。你说我早上没有办法，你白天或者晚上睡觉拿出一点的时间出来。等一下我也讲了十分之一奉献，这个十分之一还包括时间的奉献哦。神给我们那么多的时间，一天24小时，86400秒，哇，8万多秒一天就这样过去了。我本来想跟大家有挑战，我后来我故意不拿出来。我们在座有一半人手上有手机，啊，我也看过有些年轻人聚会的时候也在看手机，他的借口说我这个手机里面有圣经可以读啊，但是有一半的时间有些人在滑来滑去，啊，所以弟兄姊妹，我没有指责你们说聚会不可以看手机，因为有的人看手机是圣经呢，啊，包括刘志雄长老他那手机电圣经呢，啊，但是很容易被这个不想一声，有信息进来了，你是不是会去看？你会不会去看？我都会去看。所以要记得聚会前把手机关掉，聚会前不看这些东西。时间要分别出来。你说时间不分别出来啊，很可惜啊。我再给你们个挑战，你看手机时间多还是读圣经时间多？若是不平衡的话，那你要改进，你要改进。我没有说多，十分之一，一天24小时，有2个钟头多一点，你有把时间亲近神归给神。后来一个传道人说这样子啊，包括你聚会，包括你思想神的话都可以，千万弟兄姊妹，我们不要受这个十分之一限制住。但是有一个精神，就是说你有把时间归给神，你把重要时间归给神。有句话耶稣说，你爱我要超过爱你的父母，爱你的妻子，爱你儿女，要不然不配做我的门徒。好像耶稣很小气啊，只有他。我跟你讲，我结婚的时候那一天，结完婚仪式完的时候，那个证婚的一个传道人周围过来，我的妻子他在隔壁，他说从现在开始神第一，他第二，你第三。我一听这是不公平啊，他第二我第三什么东西啊。后来他说反过来说，苏欣，从现在开始神第一，他第二，你第三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婚姻的关系之间，若是你能够把顺序弄对了以后，日子好过。神永远第一，对方第二，你第三。今天我们不是说耶稣基督那种小气到地步，就是说你要爱我超过一切。反过来讲，我告诉你们，若是我们不能爱看得见的神，怎么能说我爱那看不见的神呢？所以我爱我的妻子是对的，但是耶稣说 在时间上，在地位上，在整个段落上，要以耶稣基督为第一，那么其次你活出来就是真的。你不能爱那看见的人，你说你爱什么爱？耶稣说，圣经上讲，就是爱不在言语跟舌头上，要行为跟诚实上。所以我们做一个爱的门徒，要爱基督，要爱附近的人呢。所以要把时间分别出来，这个很重要的事情。读经、祷告、聚会、侍奉，这是我常常讲的口头语。所以你有没有花时间读经？你有没有花时间祷告？有没有花时间聚会？有没有花时间去侍奉？这个在时间上，我们作为神的仆人，作为主的门徒，我刚刚讲仆人，每个人都是神的仆人哦，弟兄姊妹。罗马书讲，弟兄们，我也神慈悲劝你们，把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。你们如此侍奉，王国元弟兄那本书讲得很好，每一个信主的人就要开始侍奉，没有什么推说他是奉献的，我是平信徒，没有。今天在教会里面，大家都是要侍奉神。好，那有个弟兄就对我说，那我可不可以讲道？我说要看，你也可以讲，但是有没有人请你讲？像我，你们请我讲，感谢神，我也很感觉很开心，因为是你们愿意听，你们能够领受，所以这也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压力。我有没有讲过，我小时候在教会里讲道，我的主日学老师指了我鼻子，他是我主日学老师，可以指了我鼻子，他受累，明天你讲道千万不要乱讲，他是我主日学老师，他可以这样对我说，他说你要为主讲，不要以话中带话。弟兄姊妹，有的人讲到话中带话哦，有的人祷告的时候在祷告骂人哦，有人在祷告在定罪哦。路加福音说，那个法利赛人跟那个罪人的祷告，那法利赛怎么说？主啊主啊，我一奉献十分之一，我不像那个罪人。你看没有？那个法利赛人祷告的时候还指着那个罪人，反过来那个罪人怎么说？可能开恩可怜我罪人。所以有的人这就指桑骂槐，这不对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今天把时间分给神的时候，要千万记得，我们是神的仆人，我们是神所使用的人，我们是神，每一个人都要侍奉神的人，或多或少。我再次的讲一句，当牧师出来传道的时候，人家不要听他的，因为他文法都不好。你知道英文有时候讲过去是、现在是、将来是，他文法都不好，人家不要听他。教会主小的时候，你不行啊，你根本不行。美国的教会旁边都有坟墓，牧师说，你们不让我讲，我在我爸爸的坟上讲可不可以？他在他爸身上讲讲讲，结果主学老师发现，在教会的学生没有在坟上旁边的学生多，你就知道吗？就是大家愿意去听牧师讲。所以后来主学校长跟他说，好不好，你进来讲，虽然他文法不全，但是他讲圣经，他讲真理，讲耶稣基督的爱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所以我就告诉那个弟兄说，你可以讲，但若有人请你，但是不要忘记，你不一定要对大家讲，你可以对旁边的同事讲。使徒行传一章八节考你们，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，并要在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并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。弟兄姊妹，你看没有，从耶路撒冷就是你近处，就是你附近，就在旁边。撒玛利亚就更大一点，就是纽约市区。好，犹太权力就能整个纽约州，然后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。弟兄姊妹，你看圣灵降临在你身上，当你承认罪人的时候，圣灵就降临在你身上，你就可以开始做见证。有个最简单的见证就是说，我信耶稣了，我心里有平安，这就是个最基本的见证。我这边讲过好多次，因为年纪大了，老人会重复讲，如果他不重复讲他就忘记了。所以如果是讲过你们之后，我讲过了没关系。我一个最好的一个教授，他说我不会讲。我说邓教授啊，你站在门口就是一个见证，一个物理专家。这个专家到什么地步呢？他可以写他的作品在这个 handbook 上面，那个手册上面有名字的人是更厉害的，不只是写文章。我说你站那边告诉人家我信耶稣了，这就是一个很好的见证。弟兄姊妹，当你说你信耶稣，你有好品性的时候，这就是一个见证。 我中学的时候吃饭祷告，祷告完饭盒被人家拿走了，被人拿走了，感谢神，我没有生气，我没有生气，我就去找了，哦，他们要还我，因为他们只是开玩笑。同样我姐妹她也讲，她信耶稣做见证的时候饭也不见了，被我岳母拿去了，我岳母说你献什么献，是我烧给你吃的，哦，还好这个家庭没有什么大的纠纷。有的时候为了做见证有引起很多麻烦。今天我们在美国这个社会目前还好，目前还好，当你说你是信耶稣的人的时候那个压力还不大，有一天不晓什么时候，我们不知道怎么会变化，有一天当你说你是信耶稣，那个灾害就来了，那些不祥兆就来了。好，我不愿意讲太详细，因为教会不谈政治事情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所以要承认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，这个不容易，你把时间要分配出来，时间分配出来，有人说还可以，不难啊，不难。那么下面要讲就是说要把金钱分配出来。哎，你说长弟兄，我们来这个聚会怎么还要谈奉献呢？这也不是庙，庙里面是要投一箱的钱，不是。弟兄姊妹，当你心里感恩的时候，你愿意把钱奉献出来，因为讲是容易，但你要做不容易。我曾经不是说过了吗？我们先讲十分之一好了。你今天赚了十块钱，奉献一块钱不难，不难。我现在目前状况，你说你有一千块，叫我奉献一百块，一百块也不难。但是我诚实讲，若是我有一万块钱，要我奉献一千块，我要考虑考虑。我很诚实告诉你，我要考虑一千块，我很多。若是有一天十万块钱要我奉献一万块 ，forget， 免谈不谈，一万块很多了，因为我的价值观停在一百块这边，所以这圣经讲得很清楚，十分之一。你说，哎，弟兄啊，旧约讲十分之一，现在我们见到新约你还谈十分之一，那老掉牙了，弟兄姊妹，这是旧约，难道旧约不要读吗？这旧约难道可以守？我说可以守，你不守吗？马拉基书三章第十节，我们再来念一遍。马拉基书三章，这个你只要提到奉献了，大家都会用这一节圣经来。马拉基书在旧约最后一卷书，马拉基书三章第十节，万军之耶和华说：“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，使我家有粮，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，请服于你，甚至无处可容。”旧约都在讲十分之一，我坦白跟你讲，若是你再仔细读圣经的话，旧约不止十分之一。旧约当他们七七节的时候，收出熟节的时候，要奉献出熟的果子，那牛羊的欠果子，若是你把这个严格说起来，这些东西加起来大概超过十分之三，30%以上。所以我们不要说旧约守十分之一，严格说超过30%都要奉献给神。还有一件事情就是请记得路加福音耶稣做了比喻说，我们只是神的管家。刚刚讲了奴仆，讲了仆人，现在我们讲管家。我们只是做金钱的管家。你知道什么是管家吗？有人在银行做 cashier， 哦，钱数来数去，那个钱不是你的，是你是管家的。这个要认清楚。如果说今天做任何事情赚来钱，神说我们只是管家，管家是要忠心的管家。这个钱不是我们的，第一个不可以浪费啊，不可以说我拿来用，不可以用。而且作为管家，我们既然知道是管家，我们今天赚来钱要反过来说，我们留下我们本身该用吃喝用的钱，其他都是归给神的。有的时候我们在祷告的时候要小心，我们把剩下一点奉献给你，今天不是剩下一点，我们要特别把它留出来。所以我说我们做奉献哈，我有几节圣经给你们分享。奉献金钱，第一个要甘心乐意的奉献，你知道吗？你心里要受感最好，没有受感不好。我很喜欢我们正主教会，我花了好久时间，几年才知道哪里有奉献箱。你有没有去过有的教会会传奉献袋啊？我很深信一点，就是说我们不要传奉献袋，因为传奉献袋会有一种压力，有压力就是我要不要奉献，对不对？我小时候 要奉献怎么办呢？我只有零锅子，一块一块两块钱，然后一丢，康康会响，对不对？我已经学会怎么奉献，把手伸到最底下，砰，那个钱没有声音的，因为我奉献是一块两块那个零铜钱，奉献钞票不会有声音，所以我从小很机灵，就是奉献铜板我很少，我最底下没有声音，奉献本身就会造成一个就是是不是勉强，是不是就是甘心的问题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记得奉献出埃及记讲的很清楚，35章21节，凡心里受感，你一定要受感动，所以那个传奉献带就有压力。我曾经受过一个压力，我很到现在还很生气。怎么生气呢？他请我们吃饭，他说今天来吃饭，很开心啊，大家来吃饭，吃饭我最喜欢了，对不对？吃完饭他说我们现在为这个我们的事工要奉献，那奉献传一个单子叫你写名字，你要多少钱？他，哎呀，我到现在还很生气。我虽然写了100块钱，我认为那100块钱不蒙福，因为我不心甘情愿，有点被勒索。中国讲乐捐，那个乐，快乐的乐还是勒索的乐，我有点被勒索。因为，所以弟兄姊妹，奉献一定要心甘情愿。当你心甘情愿的时候，再多也不稀奇。我不是讲过了吗？有一天我大儿子读大学，他读大学，我没有给他零用钱。两个礼拜前来这边，从他怎么大学怎么过的？他帮人家剃头，他帮人家买玫瑰花5块钱卖10块钱，帮人家搬家赚一点钱。他有一天他说 ：“Dad， 你给我1块钱。”他向我要1块钱，一个大学生哦，我给了20块。你看做爸爸的多开心！他要1块，我给他20块。他不要，我只要1块，我拿去给你。我甘心乐意给他，因为他是我儿子。反过来说，我们今天奉献给神，你是勉强呢，你是甘心乐意呢，还是存着感恩的心呢？还是像刚才那诗歌讲的，我宁愿做你奴仆，我什么都是你的。哦，你们看过这样一个女孩子爱你爱到这个地步，她什么都给你了，那个叫做牺牲奉献。今天我们奉献也是要甘心乐意，心里受感。你读出埃及记，读历代志下，读哥林多后书，都提到一点事情。哥林多后书8章25节，保罗说你们要效法马其顿乐捐，他们在患难中受大试炼，还有满足的快乐，在其极穷乏之间格外显出他们乐捐的厚恩。你看没有，他们没有钱，他们还要捐钱，他们乐捐。所以今天我们提到奉献钱，我们做神的做主门徒，把时间献给神，把金钱献给神，第一个要记得要甘心乐意奉献神。好，当然圣经上讲，凡来到神面前不要空手朝见神，所以每次都要准备好，要干。哎，我刚刚讲准备好，就是第一个甘心乐意，第二个要事先准备好。哥林多前书16章2节，哥林多说，每逢七日的第一日，个人要照自己的镜像抽出来，免得我来的时候现臭。这个保罗讲得很清楚，你每逢七日第一日要把你的镜像分出来，然后存着。我们那个时候古代的时候，我讲古代没有支票，都是用现钞，所以我跟我们姐妹每次拿了薪水以后就把它分出来，这是要奉献。可怜我们只有1/10的信心，我们把1/10奉献摆了一边边，然后聚会的时候带去奉献，有特别是奉献。所以这个是古代是这样。还有一些古代人在现在存在哦，你知道吗？什么叫古代人现在存在？他不愿意写支票，他只要奉献现金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说若是我写支票，教会那个管账人知道是我奉献的。哦，这种人更还有更种人更厉害，更那个这个清教徒，更清教徒就是他，我奉献跟神之间的关系我不要你们知道，我也不要财务知道。所以我这边顺便跟教会的财务忠告一下，你如果管财务的事情，千万不能告诉任何人某某某奉献多少钱，某某某奉献多少钱。有一个牧师在波士顿，他犯了一个我认为是犯错的问题。他问那个财务说，这个弟兄奉献情况好不好？牧师去问他，要考虑这个人能不能做同工。结果感谢神，那个管账他说，我不告诉你。管账弟兄姊妹们，你要学这一点，任何人问你你都不能讲，因为神给你这个机会管证，这只是他跟神之间关，你只是过个手而已。所以今天要事先准备好，所以你要奉献支票没有关系， 有的教会怎么改进呢？他用号码637，六三七是某某人，他以后奉献637。啊，当然最后查出了637是谁，就是意思说很少人知道是谁奉献多少钱，所以要事先准备好，免得来的是献臭。第一个要甘心乐意，第二个事先准备好，第三个叫及时的奉献。我引用过一段圣经，也曾经讲过一次道，这个及时的奉献呢，就是摩西那个时候盖会幕的时候，哦，大家拿金拿银拿些丝绢什么出来奉献，后来有人说摩西摩西，现在奉献会幕的东西已经够了，已经够了。摩西就告诉他们说，摩西传命，他们就在全营中宣告说，无论男女，不必再为圣所拿什么礼物来。出埃及记36章，摩西停止他们，不要拿，不要拿，够了，已经够了。你看没有？你若是失去机会，摩西说够了，不要了。在新约，那个极贵重香膏那个妇人。耶稣特别讲马可福音14章3节到9节，浇极贵的香膏，有个女人拿了一瓶极贵的香膏，然后打破了，在耶稣脚前亲他的脚。门徒怎么说呢？何必那么浪费呢？30两银子可以周济穷人呢、啊。你看门徒，门不是犹大哦，以前我读圣经以为是犹大，不止犹大，因为犹大是管银钱的，他说犹大是一个贼，但是就好多人在说不要浪费钱了、啊，不要浪费钱。30两是他几乎一生的积蓄，为了结婚用的。耶稣说：“由他吧，不要为难他。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。”耶稣怎么说呢？他所做的尽他所能的，他是为我安葬的事预备的。耶稣基督死一次，就是安葬这个极香膏的妇人，他掌握了机会。他打破他玉瓶，他为了结婚用了一个一香膏，他打破交在耶稣身上。他即使耶稣说，你们从今以后不论在什么地方传这信息，都要诉说这个女人所做的，为做纪念。你看没有，他即使的奉献，他掌握那个机会。耶稣基督就那一次上十字架，他掌握了机会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就说我们有时候在祷告中啊，常常想到说我是不是该奉献，我什么时候奉献，该怎么奉献。我跟我们姐妹做过一次，其实不应该讲，不过30年前往事，这个已经不值得骄傲了。当台湾中华福音神学院要盖堂的时候，他说我们现在发起一人一砖运动，一个砖头要15000块台币，那个是我们差不多快半年的薪水。我们姐妹我们同意，我们不是有奉献钱吗？我们奉献15000块给中华福音神学院一个砖头，我们只奉献一个砖头。到现在感谢神，不是那个钱的问题，而是我们有参与。你知道中华福音神学院从第一届开始到现在已经1970年左右，到现在已经大概40年，栽培了多少传道人，包括黄子佳牧师是第一届，黄子佳第一届啊，包括好多好多都是华山，多少传道人从那边出来，我们奉献了一个砖头。你知道你要及时的奉献。最后提到金钱奉献，要怎么讲？要行在暗中。耶稣不是说吗？你左手所做的，不要给右手知道。当然，夫妻，我个人认为就是说，夫妻应该是一体的，彼此知道比较好。这个我们不谈家务事，但是就是我个人认为，夫妻一起做这个事是比较好的。当然，有时候特别感动是另外一件事情了，就是最好，我们为这个事情啊，一起，我比如奉献一个砖头，我们奉献什么的，一起有一个共同的。你施舍的时候不要人知道，千万不要吹了哇！所以我们教会不流行说某某人奉献多少钱，某某人我们不流行这个事情，对不对？所以耶稣说要积攒财宝在天上。为了这个问题我想了很久，什么叫积攒财宝在天上呢？感谢神，当我读了旧约箴言的时候，我好开心呢。箴言19章17节怎么说呢？怜悯贫穷的，就是借给耶和华，他的善行耶和华必偿还。弟兄姊妹，我讲过什么人叫呆子呢？宝人，中国人做宝，一个呆，一个人叫呆子才做宝。你知道借给人家就有点像替他做宝一样，借钱是拿不回来的，不但拿不回来，可能这个朋友也丢掉了。但是耶和华说你怜悯贫穷的，就是借给耶和华，他的善行要必偿还。有个又是一个笑话，一个人到了天堂门口， 带了好多金砖。我刚刚讲那个砖是那个普通的砖，那个财主带一大金砖到门口，天使说你带这个砖来干嘛？他说我是世上的财富啊，不稀奇啦，天堂是黄金街第一层，尽都是砖金砖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些东西都没有用，也带不进去的。什么时候你带得进去？当你怜悯贫穷周济别人的时候，耶和华说我必偿还，而且这偿还不止在天上偿还，而且地上就偿还，而且让你心里有平安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所要的是极大的平安，你没有平安什么都不能比。钱很重要，但是平安很重要。神说我所赐的平安不是世人拿去的，在你我里面有平安。弟兄姊妹，所以我们学习奉献的时候要心甘乐意，甘心乐意。第二个，要早点准备好。第三个，要及时的奉献。第四个更重要，就是要行在暗中，不要大吹大落，行在暗中。然后回到最后，全人的奉献，全人奉献就是把时间、把金钱全部奉献给神。举两个例子，我以前举过一些古代例子，我现在举现代两个例子。很奇怪，都是姐妹，都是姐妹。两年前的冬天，大概两年前，因为今年2015年的冬天，我儿子，我不是讲过了，我儿子说我们去泰国清迈去玩，哦，去玩好高兴。哎，来接我们的是一个女宣教士，叫 Joyce， 来接我们宣教士。结果我儿子很棒，带他儿子去看孤儿院，这是我们的旅行。所以我等一下也介绍一点怎么样做宣教的事。他去看孤儿院，我那个小孙子呢特别喜欢 MM、啊、他特别叫他说你拿 MM 分给那些孤儿，那个18个小孤儿。我可以看见他很心不甘情，因为他最爱的 MM， 但是要把他所爱的给那些其他孤儿。最后他习惯了就给他们，很开心，玩在一起很开心。弟兄姊妹，原来他把他的休假带去看宣教。那个 Joyce 是一个38岁，现在大概40岁的姑娘，所谓姑娘就是未婚，她还把 baby 换尿片，哎呦，多大的一个牺牲啊！然后她在那里亲妈还要带那个16、17岁吸毒女孩子，被人家抛弃，被人家捡回来，还告诉她怎么样改过，不要吸毒，给她烧饭，给她这么一个女子做这样一个宣教的工作，又危险又可怜，而且教会给她的钱很少。后来我也感动，不过对你们讲没关系，就像我家里人讲没关系，左手右手没什么了不起。我就给他100块美金，你知道100块对他来讲是差不多一碗鸡肉饭30块，他可以吃一个月还吃不完呢、啊，一天吃一碗都吃不完。所以我们以为100块没什么，但对他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支柱啊。所以这个女孩子大学毕业，凭什么到那边去那么危险？另外女孩子 Joyce。叫做 Stacy Moore， 在台湾，在台中乡下，一个 Rutgers 药学系的女孩子，去那边乡下去教人家英文。她教英文是假的，就是告诉她要信耶稣，就这样做这个事情。所以全人奉献不一定要像他们一样的把时间丢下来。我刚刚引用的那个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，你看到没有？所以弟兄姊妹，有人把工作放下来，有人到清迈，有人到台湾，好不好？我们就在附近，甚至家里面的人，有没有家人还没有信主，你为他祷告，你把见证摆出来，要把见证摆出来，光说没有用，要把见证摆出来，可以影响他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所以我们今天做主门徒，不只是光是接受啊，耶稣啊，谢谢你啊，我做你们真好，做主门徒真好。我上次不是跟你讲过吗？我们可以祷告，我们可以赞美，神会保守我们，神会听我们祷告，神会赐我们福气，都是几个 P， 七个 P， 啊，都是很好的字。但是不要光享受，要拿出来，把时间分别出来，把金钱分别出来。弟兄姊妹，要怎么奉献？奉献到心痛为止。刚刚讲哥林多前书就是说，他们过了他们的心意，就是心痛。这样才有真的奉献。有一种人奉献不多，耶稣说他们不稀奇，他只是随便给一个，不稀奇。那个穷寡妇奉献2个小钱，很感谢神，他不是讲一个大钱，讲2个小钱。你知道2个小钱很容易说一个就好了，另外一个就留起来，他2个小钱都奉献。 我不是讲一个笑话吗？我小时候主学老师说，一个小朋友他爸爸妈妈给他两个钱去教会，一个是买冰棒，一个是奉献的。他蹦摔了一跤，掉了一个钱。他说那个钱是奉献掉了，那个手上的是他吃冰棒的钱，他没有掉。所以这是一个笑话，但是我到现在还记得，虽然是一个寓意的笑话，就是说你把主耶稣的地位摆上的时候，那个就没什么可，不行了。哦，有人说，哎，张弟兄，你刚刚讲那个是税前还是税后呢？你自己去决定了，我不跟你讨论那么多。有人说这个钱是要缴税之前的奉献，缴税的奉献，神不在乎你。撒母耳记上十五章二十二节，听命胜于献祭，顺从胜于羔羊的脂油。耶和华说，千山的羊，万山牛都是我的，他不稀罕我们这一点点钱呐、啊。你以为我刚刚讲一万块我不愿意奉献，神不在乎那一万块钱啊。神随便一搬，你若知道股票翻一搬就是几个 billion， 这个钱的事情不是在神那里不是问题。但神要我们是一个听命跟顺从，听命胜于献祭，顺从胜于羔羊的脂油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哪怕是那一点点，我在我们浙江乡下去聚会的时候，我看到我们浙江义乌那个小礼拜堂，那个老太太从兜里拿了一点米倒出来，那个米还有一点黄黄的，但是呢我很感动，她把她家里那一点米拿出来，他们烧大锅饭，乡下真苦，大锅饭，然后菜是一个豆芽菜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要是你嫌楼下的菜不好的话，到我们浙江去吃那个黄黄的饭，然后一个豆芽菜，就这样。所以今天你有多少存着感恩的心，今天你能够吃就要存着感恩的心，今天你能够奉献钱就要存着感恩的心。多少神知道你的心意，我们不要停在那十分之一十分之二。你知道那个抠给那个牙膏，我用过这个例子，牙膏他以前年轻的时候奉献十分之一，后来他感动他要读奉献十分之三，对不对？后来他奉献十分之，后来他说几乎他除了每天吃饭用的钱以外，其他通通奉献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奉献的心态是说，这些钱都是神的，这些钱都是神的，我们只是替他保管，我们该吃该用的其他都是神的。你把这个心态摆明的时候，你就不会计较了，你还计较什么税前什么税后什么十分之一什么，就不会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跟你们今天一个挑战，看看周围有没有人有需要，然后你为他祷告，打个电话给他，甚至说你去看看他，带个小礼物一点点就可能。我做过学生我知道，尤其是学生，有人请我吃一顿饭，我到现在还记得。我有一次坐火车，一个伯伯一个叔叔，我搞不清楚，他给我一百块钱，那个台币一百块钱是我在大学的时候一天三块五毛，你出一个月的午餐，那一百块钱对他来讲没有什么，但是对我来讲是一个月的午餐。你知道我那个时候我没有向我爸爸拿读大学的生活费，我靠做家教去打工赚钱，突然有一百块钱，哦，我到现在还感动，我现在还要谢谢他。他无所谓，但是对我来讲感受很深。弟兄姊妹，也许对你来讲五块十块不感动什么，但对那个受到的人心里很感动。所以我跟大家一个挑战，做主门徒不只是光享受享受享受，要学习给，你越给神越赐福给你，施比受更为有福。所以我们结束的时候要记得做活祭。弟兄姊妹，做活祭，什么叫做活祭啊？你有空回去读利未记。第一个，做活祭是要没有瑕疵的。哎呦，我不够格，因为我身体又不完整，我心思又不圣洁，常常东想西想，东卡油西卡油，我不够格。但圣经说耶稣基督宝血遮盖，所以我们今天在神看为是圣洁，是看可能是尊贵的。然后呢，没有残疾，要切成筷子啊，要流血啊，要剥皮，要焚烧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刚刚罗马书讲把自己献上活祭，已经没有自己了，所以你还在计较说要奉献多少钱呢、啊？你全部都是神的人。这首诗歌说，我愿意做爱的奴仆。所以我们愿不愿意就说回应这说，我愿意做爱的奴仆，既然我爱他爱到底。再回想一遍，就说那些爱的故事里面，他为他甘愿做任何的一件事情。讲一个那个故事给你们听就结束。 我喜欢看以前乾隆皇帝下江南啊，什么时候《还珠格格》《小故事》啊，一个女孩子，她没有钱葬她父亲，她卖身葬父，她把自己卖，为了拿了钱可以把父亲安葬，最后那个小王爷就随便给她一点钱，她就跟定王爷去了。王爷说：“不要不要，我只是帮助你。”那个女孩子卖身葬父，她的心态就是说：“我全身给你了，我要替你做任何事情，哪怕是刚刚讲替她洗脚。” Abigail 替她洗脚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所以我们回到这个圣经来讲，做主门徒是要甘心牺牲奉献，可以享受神，但是你要为神摆上你自己所有的一切。所以有首诗歌，我一切所有都奉献给神，我愿意做他的奴仆。好，我们祷告感谢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让我们今天在这里思想要享受做主门徒，我们不要把它当做奴仆服劳役，或者奉献金钱损失我们的时间，损失我们的财力，但我们愿意享受我们能够有这个机会为我们的主摆上一点点。主耶稣，我们谢谢你，你看得上我们这一点点，你也悦纳我们这一点点，你也欣赏我们这一点点。待会我们在围绕你桌子一起感恩的时候，我们愿意说：主啊，因为你先爱了我们，你为我死，我愿为你活。这样感谢祷告，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